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首先是全球股票市场都受这个事情或者说疫情的发展呢有很多情绪性的一些体现，比如说在疫情广为人知，尤其是在这个高峰的爆发期呢可以说全球市场都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很多地方的股市呢都会因为中国当天的这个爆出来的这个新确诊的人数的多少呢出现走动。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中国方面似乎新增的患者的数量也比较明显的减少，那么呢也使得全球的股市呢似乎情绪也是好转，这是一个非常整体的一个反应。那么如果从澳大利亚来说呢，澳大利亚的经济对中国经济有着比较大的一个依赖性，所以呢澳大利亚股市其实会看得非常的细节。那么那些受到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呢他们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或者是股价走动呢就显得更加的突出了。从对经济的这个直接打击来说呢最快的很显然是旅游、教育甚至呢和这个相关的主要依靠中国市场的一些出口的产品比如说像教育业。那么我们知道很多的现在中国的留学生呢没有办法进入澳大利亚境内，由于澳大利亚的这个新颁布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如果你不是 PR 或者是澳大利亚公民的话呢现在无法从中国直接进入澳大利亚。那么这个呢在股市上呢就可以看到和教育相关的一些行业就出现了一度出现比较大幅度的滑坡，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像一个股票叫 IDP， 其实主要是雅思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的组织方，那它的主要收入来自于雅思考试这个呢对它的打击是比较大的其他的呢旅游业呢是比较惨重的，这个全方面呢全方位的这样的一种影响。那么在这个旅游相关的一些行业或者股票呢反应就非常的大了，比如说像一些主要的这个博彩公司，像一些这个赌场不管是 Crown 还是 Star 表现都很差又比如说一些旅行社他们的股价的跌幅呢都一度是20%或者以上。那么除了旅游业呢还有一些主要依赖中国市场消费品出口，比如说我们知道像奔富的这个它的这个控股的公司 Treasure Wine它的股价跌幅是非常的巨大的还有一些像中国出口海鲜的公司比如说著名的这样的一家生蚝的出口公司叫 Angle Seafood 它的跌幅呢也是超过了2%还有像一些奶粉股啦等等。从这个方方面面来看呢这些公司都受到了第一波的冲击的影响，而且很有可能呢这一波疫情呢还会有后续第二波的影响那么在这个在澳大利亚市场上影响最大很有可能是一些矿产公司，矿业在澳大利亚经济当中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矿产公司呢在整个的大盘当中的占比也非常的高。那我们知道中国几乎是全社会停工了大概差不多一个多月那么随着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很多工厂不开工的情况下对原材料的需求就会减少，那么作为中国的主要的原材料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来源国澳大利亚呢它的一些比如说铁矿石甚至煤矿等等出口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包括像一些大型的矿公司等等，他们在疫情的这个情况爆发之后呢也出现了一些回吐走幅以及下滑的这样的一些走势唯一受益的呢是一些医疗相关的这个股票公司，因为呢这个毕竟呢是一个病毒的问题，所以呢一些有可能和治疗等等相关的公司的股票呢反而还有所上升。
那你刚刚说的是这些都是第一波的受到影响的直接影响的公司跟行业嘛，那么在接下来逐渐开始复工之后哪些行业会有所好转起来，复工之后如果疫情进一步的恶化的话会有哪些第二波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会受到影响？
说到第二波呢，刚才讲的矿业其实是跟的这个相对慢一些的，还有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呢事实上很多旅游或者留学生无法进入境内甚至呢他们影响到本地这些产业，而从事这些产业的人呢他们的收入就会下降，所以呢下一波呢可能是澳大利亚的零售了这些这个所有的零售商店都有可能会受到一波的波及。那么还有一种假设是 在这个疫情如果能够比较快恢复的话，有哪些东西可以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反弹呢？那这个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变成第一波下跌的呢，可能就会有所这个有一个这个恢复性的或者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反弹。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潜在的可能受益地方呢，有可能是房地产市场。那么一方面呢，澳大利亚本身的这个利率呢还是比较低，另外一方面呢，这次的这个疫情过后呢，可能会有更多人想要把资产转移到国外，或者有移民的倾向等等啊，这个呢有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对澳大利亚的这个住宅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啊，所以呢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可能性。
你刚提到中国停工了一段时间嘛，那会导致产业链的断裂，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会对全球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后续的影响？
这个可以说非常巨大了，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基本上是全一个世界工厂，几乎所有的日用品，尤其是轻工业品它在某些环节上都绕不开中国所以这个是会是一个巨大的影响但具体到说某一种东西的供给会出现巨大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还言之过早。但是呢，可以想见的是，在这个产业链如果真的出现产业链巨大的断裂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更多可能会体现在价格上，而不是供给的这个巨大短缺上。那么一些平时主要因为这个大量的中国生产，使得呢成本相对比较低廉或者价格比较便宜的一些产品或者一些日用品呢，可能会在今年经历一些价格上涨。比如说你刚才讲到的这个维生素，其实还有一些比如是造纸业的，或者和一些纤维有关的一些加工，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中国工厂都去做口罩去了，那么就曾经传出过特纸啊或者卫生纸啊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产量就可能会这个出现不足或者产能不足，甚至一些女性卫生用品的这个产能有可能会出现不足。但这些所有东西目前来说都还只是处于一个早期的传闻，简单的去猜测哪一种一定会差很多，可能我觉得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疑问。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呢，普通的日用品的平均价格今年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波动。
您之前是提到我们要关注这个年终的财政预算案，那么现在的话您预测我们在不管是说官方利率上面还是说这个预算案上面会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不一样？
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中国的这次的疫情的这样的一个突发的事件呢，使得澳大利亚的经济应该受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冲击，而且呢短期的预期都不会太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不管是央行还是政府呢都会有更大的压力呢，想办法去做一些刺激经济的做法。所以呢事实上对于今年的央行的货币政策和政府的一些财政政策的预测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偏向宽松的可能性。这个其实和我更早时候的看法是比较接近，但是呢这个放宽这些政策这样的一个必要性可能比当时来看呢，现在看起来会这个必要性会更高一些。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